那么十玄门，哎，都是十，华严怎么讲，都是凑到十个位置，哎，跟其他的经典以七为圆满数，盖起七七无尽，以七日为一个循环念佛，叫做打佛七，啊，佛七期间每日除了早晚课以外，哎，外加弥陀经、赞佛记、终日绕佛、念佛、静坐，通常皆设有超见八度以及消灾牌位，家属可以勉力参与，将功德回向王者。哎，将功德回向王者。那我们以后啊打这个佛七啊，也就需要法天的注意，就是希望有人随喜功德，把它记录起来，八度消灾，我们就写在佛前，那让书文写起来，哎，也可以跟他哈念一念，给他们啊，有的人愿意在这个佛期初节呢，八度王者也给他随喜，所以以后的佛期的海报还是要记一下，要消灾的、八度通通随喜功德，我们也把它写下去，啊，对讲堂来讲也是一项收入，对王者来讲也是个八度的机会，啊，对这个阳间的人来讲也是个消灾，所以利用佛期的期间，顺便消灾八度。名扬两利，那我们把收入也印大量的印送经典。观经云：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哦，那吓死人了！一句阿弥陀佛，哎，这应该是自心恳切的哈，自诚恳切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能除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是以亲人亡故啊，家属。当以念佛代替灵前哭泣，超度亡者应以念佛为主，此乃是最切实、最易行，而且功德最殊胜的方式。为参加念佛者，应即食酒肉五辛，那是不可能呀、啊！现在打佛七都在道场，你怎么有机会吃这个？那都是吃素的。果然自诚念佛，必可名扬两利呀、啊！随路法会，我们的随路法会快到了，每年的10月25国历啊，10月25到10月31，以下这施斋时啊，施斋时供养随路友情，以旧法诸鬼之法会，凡是在水路空死者，皆可超度。梁武帝。哎，萧炎夜梦神僧，哎，这个念谦是吧？啊，哎，还是敷衍的衍啊。夜梦神僧教设水陆斋，普济六道四僧秦岭。啊，梁武帝乃披然经论，自行断集。后依闻呢，这个善意。哎，随路仪轨啊，散掉了，散失了，灾位也告终止。到唐朝再兴修设之，现在的随路法会内外坛呢、超过80个，感应殊胜啊！这里当然一般的来讲是差不多10多个了，哎，比如说有梁皇坛呢，是大坛、净土坛、药师坛、内坛。诸经坛啊、等等，差不多这几个。放焰口啊，焰口是恶鬼名啊，有一种叫做焰口鬼，它一张开就火就跑出来。这种鬼啊，体枯瘦，这个咽就喉咙细如针啊，口吐火焰。以生前牵令不肯布施啊，就是一毛不拔，一毛不拔，遂感此报。那么曾经在这个阿难的定中啊现身，阿难求告于佛，佛乃为说焰口经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放焰口，放焰口，放焰口，这个焰口是一种鬼，你要记住这个观念啊，焰口焰口啊，放焰口就是这个意思。焰口是一种鬼，那么这放焰口简单讲就超度鬼魂呢、这些悭贪的恶鬼啊，乃为说焰口经以及施食法， 放焰口之法事啊，即由此而来。该法会系以恶鬼道众生为主要的事实对象，也是追近实者佛事之一。作此法事啊，可以使恶鬼仰仗的佛力得以饱餐，因为他有啊开这个焰口，哎，开这个鬼的这个咽喉啊，然后有甘露，有辨识真言，有甘露灌顶都有啊，所以然后给他饱满以后，再为彼等宣扬佛法，先解他的痛苦，再说话给他听，令其信受而脱此苦厄。即令王子，就像这个王子没有堕入这个鬼道，作此法事也等同带王子布施恶鬼道众生，仍是有功德。严谨出家敬重主持佛事，不要请这个巫道施工。出家的法师啊，慈亲割爱，贺担如来的家业，如数持戒，精进修行，悲心度众啊，不是一般外道施工之旅，或有家累娶妻生儿育女，或者是赌博酗酒，哦，这个我就会念许了，这个绝对不会念凶酒，哎，这个我就很注意了。酗酒你看多标准，本身就不清净了，二者相较就功过立判。那么应到正信的道场本乎自成，离情法师才能够获得真实的功德利益。181页，一切的度亡以谦敬为要，倘若这个经济拮据，无法做前述的佛事，可备四字佛号录音带，哎，一件。那我们的讲堂啊，很多都赠送的啦，对不对？只顺七七念佛也可以超度亡者，但是就是要诚恳，需要知道超度的力量的大小，关乎内心的虔诚与否。那、啊、你什么通通不会，很简单，全家通通关起来，家里念佛就好，念佛一生，对不对？哎，能灭81劫生死重罪，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，功德不可思议。不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全家通通没钱也可以做功德，很虔诚的为亡者念佛，做同一佛事效果迥异啦。啊，原因在此，最主要是内心的虔诚与否，内在不虔诚，出100万力量还是有限。哎，我们内在如果很虔诚，那么就算出了1000块，功德也是无量无边。钱跟心境是一体的。再来，家属应任佛事重担，不要全部丢给出家人啊。所以有家属无人超度送进来是法师之任务，既然已经花钱可以了事了，更有甚者啊，在灵堂啊，吆五喝六，哎，就赌起博来啊，赌博玩牌打牌，这个我们也碰过了。哎，碰过，照顾亡灵无聊，哎，所以只好打牌。当是个人生死个人了，留人代做佛事，眼不及自身轻重。假设亡者生前为其邪佛，由于其有血缘关系之亲属代做，较能引发自成。如果没有亲属遗嘱，则亦以亡者关系亲属次第代做。家属言情深重主持佛事啊，所操见为亡故亲人，那么这个见可自身度外，焉可度自身度外，自身事外，哎，如果想要得到真实的受用，家属应当免除婚食淫欲，虔诚参与啊，而且应当专心致志，莫仅视为具闻，照本宣科。敷衍了事啊，以下破除迷信。哎，民间嫌疑扶伤是不敬的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啊，急忙就遮盖着佛像，唯恐啊王子啊晦气触犯佛祖，这个在戒律没有这样讲过，没有叫你把佛像全部盖起来啊，这与戒律不符合，佛也没有叫你这样讲，戒律也没有叫你这样讲。所以啊，一个家里啊死亡，就一定要把观世音菩萨、佛祖啊、佛桌全部都密封起来，这个没有道理。这个时候正应该 佛祖来接引才对，应该开来，是不是正应当啊来帮助我们的时刻？为什么要把啊这个佛像啊全部都用这个帆布做起来？我去泰国就是这样，碰到一个住持往生，那就全部用这个帆布哦，把大殿的都全部遮起来哦。那是泰国的，住在泰国的中国的华侨啊的一个道场，那是讲华语的，修大圣的，还是修大圣的呢？哦，这个不是很正确的观念。我们往生，我们正需要佛祖的帮忙，你把它遮起来，那是很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根据什么戒律？比丘戒吗？比丘戒没有这样讲，他说不要持死人衣从佛前过，不要扛死人的尸体从佛前过，从塔下过就是佛的前面呢、不可以烧死尸使臭气来入啊，不可以烧这个死尸，比如说我们这旁边刚火葬场，这个臭气来熏到佛像，这个、不可以。佛就这样讲啊，没有说啊一个家里有死人啊就把这个佛像遮蔽起来，这个在任何戒律都找不到因缘，找不到工具的，这依法无据的，律学也绝对不要这样讲的。哎，那我们如果说如果在讲堂我死了的时候，那难道这个大殿这么大，你拿什么帆布盖起来吗？对不对？那需要这样吗？对，不需要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。以下啊，那么这个家属以避免造访他人啊，这个一般都是迷信的 这是错误的观念。亡灵本需要佛祖接引，为什么要遮盖呢？大陆另有一属，男子亡故须做一名叫做过渡桥，或叫做破地狱之佛事。你能亡故就做破血佛事啊，此于佛法也是无据，依法无据啊，因为人死不一定堕地狱，所以不需要将亡灵引到奈何或者是血湖，你过这个奈何桥。哎，古代阴阳家有回煞之说，也就是按人啊断气的年月干支，天干地支、子丑寅卯这些天干地支啊算起来，推算起来的，推算这个魂气啊反射的时间啊，并为反射之日、有凶煞出现，实乃世俗迷信，不足采信。那个如果是邪佛的人呢？那假设说师父走了，我走了啊，我回来我怎么会伤到大家呢？我救你都救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，但是有的就是很奇怪，办这个丧事回来他就不省人事，这个也有，不能讲完全迷信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。也有人结婚冲到什么，就是那个时辰，就是让你办婚礼，哎，这里有的人就开始啊，哦，哎，当呢，哎，又醒过来。那这个我们也看过，那么因为这是道家的或怎么样子，我们佛教没有办法完全去了解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啊只能做参考用啊，参考用啊，尽量挂咒论啊。这民间圣行是亲王未必可信啊，家属当尽其所能为亡者做功德布施，不需要亲王又徒增啊，又徒增请旨。那牵起来怎么样？那真的假的你搞不清楚，你是不是长鸡得逃啊？讲好的又为了赚红包乱说一通，那不你也不晓得啊，是不是？他先去查你家的家庭状况，他的来龙去脉，然后啊假借的人啊起来讲话，一讲哦哦对哦对哦对，你人家早就探听好了，人家早就探听好了，对不对？甚或为江湖术士诈骗，江湖术士诈骗是不是啊？有很多啊，什么江湖术士诈骗，你晓得多厉害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有算命的就这样子，上面人家开在十几楼，哎，然后楼下有一个什么守卫室就问呢、啊，你哪里来？哪里人？祖籍哪里？你夫妻的名字啊？你为什么问？ 你心中有什么结，要问什么，他要找十一楼算命的，他说你几个兄弟啊，我帮你写一下，你要拜访他要些资料。哎，结果他就从楼上去了，他这个算命的底下有一张一只传真机，他写，然后就传真哒哒哒哒哒，然后传真就到了，那一看，那传真是在桌子底下，那来拜访的算命的人没有看到，没有办法看到那传真机，他就有一张。那小姐，你今天气色不好哦，哎，我认为你今天夫妻啊，你的问题出在夫妻之功。哇，他吓一跳哦，他怎么你马上就知道？对不对啊？他已经告诉所谓的了，啊，所谓的全部都讲好写好了，传真给那个算命的，算命的就一拿起来，哎，那这个这个江湖术士也是这样啊，讲给听，然后。Yeah, 说哎呀，阿爸阿爸，我娶这什么人？这什么人？阿爸，你看我怎么叫？哦，那个人知道，人内行的人，瞎能力，孙子，很远的地方，看一下，搁在叠，搁在叠，一个看真看一个是孙啊，呀，这个孙啊，我哪唔知？啊，有影孙啊，看远处啊。啊，就知道啊，你做个信号啊，他知道啊，阿爸阿爸，这什么人啊？这是他马上就知道了。啊，也有这样子，哎，搞钱的。因为讲得很准，有时候包括这个女人的色身都被骗去了，讲得你心服口服，心服口服。然后我就告诉他，我去算命跟人家不一样，算命跟人家不一样。这算命来，要给他算，啊，他说哦，你过去怎么样怎么样？我说你不要讲我过去，你讲我未来。你过去已经成为事实了，讲算这个没什么用，没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就是我算给你信心呢、啊，啊，算以前的啊，以前准，我说以前准有什么用？哎，那他说，哎呦，你的几岁有个灾难啊，你是要开刀啊，啊怎么样？我说那能不能改？啊，他说很难啊。我说那不能改也没屁用啊。那既然我来算了、啊，啊，不能改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所以。讲以前已经成为事实，讲未来如果是定数，那算这个有什么意思？你没办法改嘛。对啊，我们学佛就开始要回光返照，有没有智慧了啊？简单讲，就是在自己的行为，在自己的修持，在自己的修养啊，自己的做功课用功啊，从现在开始自己要改造自己。哎，所以我们是运命，不相信命运。那冥冥当中有一个定数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冥冥当中的定数，变成有弹性，因为我们每天在输入善的。以下啊，183页，随事在测啊，亲事含念，从亡者断气到安葬之前。家属应当保护遗体，免受虐待。啊，在这个殡仪馆诸般作为，应负监督的责任。亡者沐浴更衣、化妆乃至大殓呢，应随时在侧，亲视含念。啊，不可为图省事，将亡者送到殡仪馆就不闻不问了。为什么呢？听说，这也不是听说，这是事实。某些殡仪馆以极不人道的方式处置尸体，为什么？哎，里面的东西开膛破肚，把里面的内脏挖出来，剜就是挖，剜起内脏挖出来，然后以这个木屑稻草塞进去，这个都报纸都有登过的，我小时候都看到这个报纸都有登过的。把这个、啊、人当作是鸡跟鸭，把这遗体吊起来以便冲洗。你像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死了，把你爸爸妈妈啊吊起来冲洗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他说你最心爱的人啊死了，你已经很伤心过度了啊，他把他吊起来冲洗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所以这些、啊、应该由我们呢 啊学佛的人呢、啊、来做， 再肮脏的，我们都要视他是未来佛，他也是未来佛，我们也是未来佛，大家站在未来佛的角度先结一个善缘。哦，女孩子啊死了，我们一起来帮助他；男孩子死了，我们一起来帮助男孩子。啊、哦，哎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女孩子、男孩子死了，这女孩子啊可以冲洗，哎，可以帮忙。这女孩子死了，男人尽量不要处理。啊，底下说更有骇人听闻的奸尸，哦，这个是绝对正确，这个是绝对正确，有被抓起来。这个是报纸节的报纸的大标题写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这个事情发生在民国五十几年啊，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报纸，大家写不可思议，他是一个演艺界的人啊，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死了，那么他的尸体啊，我、哦、化妆得很漂亮啊，这个在那里面呢、啊、工作的这个动念呢、啊、他就拿这个抹布啊，热的抹布啊，就在他私处的地方、啊、把它温，而且像正常人一样的就把它煎尸了啊。他这个、啊、就回去阴魂里就告诉他的母亲，他说他被他煎尸的非常不甘愿，你一定要为我伸冤。那母亲呢觉得是不可能啊，这个是不是我挂碍啊，就躺下去，哎，这个阴魂又来讲，就躺下去一睡觉又来讲，他说这个事有蹊跷了，哎，就说继续看，他一定要看，嗯，结果精液采集，哎，精液还留在阴道里面，就采集了以后化验，然后我再找来化验，结果一模一样，那麻烦大了，抓起来。你看这个多不可思议哦，现在的 DNA 你一点办法你都没办法逃的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的，一化验啊，糟糕，这是实在化的，这实是真实的，因为他长得实在漂亮，奸尸，哎，然后用这个毛巾呢、啊，在四处给他啊温度给他加温，哎，就像真的，好像活人一样的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我们呢 啊长得漂亮的女人还是很麻烦的，到死的时候人生还是要。哎，是如果说长得很漂亮的，你的家人还是要24小时照顾好啊，照顾好，不是啊、哎，发生这种事情啊，那就麻烦大了。你说，哎呀，说师父啊，如果我发生这个事情，我来跟你告诉你，没办法靠近我的身体的，你没办法靠近我的身体的，我们这有做人的龙天护法，没办法的，哎，除非你有神通，哎，大神通。奸尸这个事情啊，这是真人真有其事，这是怪事，可是你又不得不相信，否则他奸这个奸淫这个事情谁知道，没有人知道爆发这个内幕的事情，这是实事，真人真事。诸如此类做法，致死亡尊严宜何地，孝子贤孙情何以堪，是以当以殡仪馆指使者协商处理方式，并随时监视其处理的过程，方可免不幸的事件发生。一般人就去了，就放着了，就走了。哎，我是不主张这样子啊、哦。以下叫尊节，尊节就是节省了、啊、丧葬用度啊，一座诸功德，这亡灵的生辰苦乐啊，系诸家属。千万不要铺张浪费，为名气排场而蓄资金钱，哎、名气呢？比如说请这个五祖枯木呢，孝女白琴呢，这台湾才有这个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购置上好的棺木啦，辟建这个大墓园啦，乃至啊歌舞团呢，嗯，与王子的毫无失意啊。又增及贪执之事，应当节省种种的浪费，啊，就是浪费了，哎、啊，布施济贫，印经印造经像，斋僧买物放生。我现在已经不主张放生了，台湾的啊 这个弹丸之地啊实在太小了，而且啊这生意人真没良心的，他知道你要是佛诞节是什么，就是抓一大堆来等你买，你千万不要啊。所以像我们水路买东西也是这样，这一次到这个菜市场买，下一次明年千万不要到那个菜市场，而且要打游击，不要固定。那这菜市场买完，另外一个菜市场跑远一点都没关系，不要固定一个菜市场买，要这样子啊，出其不意，突发状况，这才是真正的放生。哎，不要像我们以前啊，我先给你订啊2000只啊，啊，它不够2000只，啊，我很快就去补充来给你，就又去抓，又去抓来，对不对？那这是很糟糕的，所以说我现在不太主张买物放生，或者是以王者名义做出功德啊。根据《往生十方净土经》这么说：若以王者原生之际，唐以设宅、园林、浴池，以施三宝，此福最多。师父不是讲过吗？如果你是单身，财产绝对不要留给你的啊孙子辈。亲戚朋友，就算你10万块，你也要供养三宝。为什么？记住师父的话，凭此临命中捐献给三宝潜力的护持，凭此这一个善念，坚持到底，不管多少，你总是在临命中，你往生净土几率就非常大，因为这一就凭这一念善念，功德力强，可得拔鼻地狱之殃。所以记住。利用王者的这些延伸之计，唐于设宅园林浴池啊，我们留下一些现金啊。不过你看不行了，你一定要记住，看谁欠你多少钱啊。记住还有一种啊，还有一个人，哎，讲得很好笑，是师父啊，我往生了以后200万供养，然后就很高兴啊啊，200万是某某人欠我，他一直不还我，麻烦你去要回来。那你们给我当流氓啊，去的话万一师父被杀死了怎么办啊？然后我就写2个字放弃，退回去，哎，意思就是说我调回来这200万呢供养我。有什么信徒都有，你不要以为这个开玩笑的哦，我讲的都是实在话的哦。有这样的信徒不顾师父的死活，竟然去要债要200万啊，真是愚痴！头也丢，可能脚也丢，那么的用台死呀？人家要给你啊，在世就给你了，不会等到死了再给师父的。底下啊、哦，所以可以将王者、啊、所遗财物啊布施给三宝，以知名福。若逢节令佛诞呐、啊，继承名寿、周年纪念等等，皆可以庆贺之之，做出功德。啊，代替一切污义啊之礼数。接入地藏经说，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，多造重罪啊，命中之后眷属大小为造福利，一切甚至七分之中乃获益，六分功德生者自利。在座诸位的在家护法居士法师，哪一个人愿意你命中才要啊做功德，交给活人做功德，留一些财产给你的子孙来做功德？你为什么不要在现在能做的一口气之下尽力的来做，三餐够吃就可以了、啊、留一点点备用急用，其他为什么不现在就施舍出来？为什么要到等到你死后，你的这个儿女子孙那、啊、做了功德你才得七分之一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那么笨，七分之一大还是一比较大？当然一比较大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无人应在生前积极行善布施，将钱财化作功德，莫待百年后有子孙代做，若所做不如法，无人已做不了主，岂非哀哉啊！啊，如果你留下了钱，他认为太少，对吧？哎，不给你做，那没有了。他或者留下来钱多，他赌博赌光了，他也没钱，或者跟你请一些筛工来也不得力。筛工本身就是三界内的，他怎么叫你出三界外？是不是为人子女当婉转的劝请双亲如数念佛，所谓吃素则不造杀业，歼灭树殃，
念佛者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善报亲恩者，非为现世色身之极样。这个念极啊，亦当令其灵性顿超三界为物啊。亲王故后